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9月2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也是很多的学生们第一天要回到学校，要在新的学期再一次努力啊，去学习的开始啊。嘉妍呢，想要先在这呢鼓励我们的这个听众们啊，如果您家中有这个小孩，今天就是要送他上学了，或者呢，那个年轻人们要重新回到学校当中开始他新的学期，可能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会有点紧张，或者呢，就心里觉得，哎呀，不知道孩子习不习惯呢，新的学期会不会遇上困难呢？自己呢，情绪也有一些的这个影响的话，那么我先在这了，就以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嘉妍非常喜欢了这个在圣经当中关于喜乐的经文的，今天选读在腓立比书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的，在新的学期开始啊，无论您是不是学生，总会影响到呢您的心情的，因为呢做家长的就会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不知道会不会适应，也可能因为孩子在闹脾气，也许他就一直说我不要上课，或者呢今天已经迟到了，甚至呢是要不能上学呀，因为睡得太晚才起床，有很多原因导致呢这个家长又很大的压力，孩子又有很大的压力，结果就带来很多沮丧啊、忧虑啊、挫败等等的。我们真的要靠着主常常喜乐，靠主喜乐是一个选择，无论事情有没有按着我们的计划发生，我们还是决定要享受这一天。如果今天开始的时候不太顺利或是一团糟，那么我就鼓励大家，我们就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当然空中辅导还是会在这陪伴着大家的，今天还是会有这个当巴咏妙计的第6集，还有排球小将第6集，等一下回来我们还会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巴咏妙计。
当巴咏妙计第4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6集，品德特质4，正义。
哇，老婆啊，
嗯，
阳光有一点猛啊，你怕不怕晒啊？
我怕啊。
不如到那边的亭子坐坐吧。
嗯，但是乐琪还在荡秋千，如果坐在那边，我们就看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了。
哦，
坐这边虽然晒，但是容易看到他，比较安全，他转过身来也能够看到我们的。
那，哎呀，那不如到后面去吧，那边的椅子在树荫下，没有那么晒，那么热啊。
好了，
哎，老婆，坐吧。
嗯。哎，少看你一眼，乐琪就在指挥其他小朋友排队了。
哦，是刚才那个比较年长的哥哥现在指挥，要告诉小朋友怎么排队，一个一个来啊。乐琪就模仿人家了。年纪小小就喜欢当大姐姐，想教人怎么做事情啊。
他平常已经很有主见，又要人听他说的，而且是独生女，还有你跟爷爷奶奶又宠他，常常迁就他，我就担心他会变成小霸王啊。
唉，最近我也有跟黄爸爸聊过乐琪的情况，他说呢，3、4岁的孩子呢，喜欢自己定规矩，然后呢，要求其他小孩子跟着做，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年纪呢，特别想要表达自己嘛。但是如果到了5、6岁，甚至再大一点也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可能是霸道了，需要留心处理啊。
那怎么分辨孩子是霸道还是有带领人做领袖的特质呢？
比方说，如果在操场上呢，一个小孩在打球，另外有两个孩子看到了跑过去，一个就说，你把球给我，我们那边很多人要玩，另外一个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还有那边的小朋友一起打球，我们都很想跟你一起玩啊。那你觉得哪个是霸道呢？
那当然是第一个啦，第一个小朋友想到的只有自己，不顾别人高不高兴，好像别人一定要听他似的。
如果要他听别人的，他就会不高兴了。
就是啊，而且他们通常都会欺负那些看起来害羞还有内向的孩子。
我以前邻居的大哥哥是很有领导才能的，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呢，他除了主动定规矩之外呢，还会让我们轮流来定的，而且他不会只是吩咐我们守规矩，他自己也会去守的。
所以呢，有领导特质的人呢，他们不会只是想到自己，他们也懂得尊重还有照顾身边的人，不会说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还有利益来做事情的。
是的，
他们会公平的处事，好像你刚才说那个大哥哥，他会给不同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而且要求别人之外呢，哎，他们也会同样的要求自己的。
哎，老婆啊，你几句话就说出重点来了。
嗯，我们之前不是在谈一些品德的特质吗？我们说的这些有没有哪一个跟品德特质有关的呢？
嗯，那我又要看一下了哈。这里啊，原来真的有啊。
哎，是什么呢？
这里说正义的品德特质就包括了领导才能、团队精神还有公平的品格啊。
哎，那老公，你觉得乐琪在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呢？
嗯，他是挺主动的，挺有主见的，表达能力又强，说不定将来可以做一个领袖的。不过呢，他的好胜心有点强啊，好像他上一次呢，不是因为怕输偷偷的把一枚棋子藏起来吗？他在这方面应该还是需要多一点引导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培养他呢？老公，不如我们让乐琪参加一些群体活动吧。
好啊，那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跟他年纪相同的孩子了，在跟他们接触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学习分享、遵守规则、解决问题，还有跟人一起合作了。
而且呢，他可以亲身去体会一下，如果自己不愿意跟别人合作的话，那其他小朋友也不会愿意跟他玩的。
那不如参加足球队吧，还有篮球队，也不错哎。
啊，踢球腿会粗的。
哎，
篮球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呢。
哎，他年纪还小啊，等他长大一点的时候按着他的兴趣发展吧。
也好， 譬如跳舞啊、戏剧啊、乐团啊，都是团体的活动，我想应该可以吧。
啊，乐琪呢在教会的环境当中长大也会有帮助啊。
嗯，
不单有同龄的孩子，还可以呢跟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人相处啊。
是的，不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在家要引导他。
嗯，
哎，你呀、
啊、
不要总是每次乐琪大哭乱发脾气，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了
啊，
长期下去他就很容易变得自我中心、刁蛮任性的了。
哎，知道知道知道了。
嗯，我们也要教导他怎样跟人沟通，不单要听别人讲话，也要学习怎样好好的表达自己，或者怎么样去处理冲突。
那就是说呢，如果在家里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乐琪呢好好沟通，引导他说出自己的感受、需要还有想法。他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可以引导他反思、换位思考，从别人的角度呢去想事情。
嗯，我们呢也可以引导他在处理事情上面呢，除了思考怎么样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别人有什么需要。
哎，这就是那个什么双赢了 是吗？
对对 对。
哇，哎，如果他懂得这样做的话呢，一点儿都不简单呢、啊。
确实不简单，不过呢，这样引导他的话呢，乐琪慢慢就可以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懂得分辨轻重利弊，然后呢，再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法。
可是啊，老婆，
嗯，
我们现在想这些啊，会不会有一点远呢？哈、啊。
不是说乐琪现在马上就要做得到、
嗯、
但是我们至少有个方向，从小培养他处理事情的态度还有方法。还有我们处理事情还有管教乐琪也得公平，这样呢才可以做个好榜样，以身作则。
嗯，说的没错没错没错啊。不过呢，这个好像是给我们做父母的考题啊。
也对呀、啊、我在想啊，我自己有时候也做不到的。
那老婆，不如我们一起为自己也为乐琪来祷告吧。
现在在公园里吗？
嗯，
好的，那我们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乐琪在做什么了。
那我们打开眼睛祷告就好了。
好吧。
亲爱的天父啊，在罗马书14:17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求你帮助乐琪，不单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和好处，还懂得带着公平和正义的心去待人处事。神啊，你是慈爱又公义的神，让我们从你那里学习怎么样去教养乐琪，让他的领导特质可以被培养起来，被你使用。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你打开我的眼睛，光照引领着我，你打开我的耳朵，用智慧的话语呼召，让我知道我每天征战的是什么，也知道你要给我的是什么。一切如新，在你的爱里，宽恕饶恕所有的过去，我求你谦卑就被应许，thank you. 你打开我的眼睛，光照引领着我。你打开我的耳朵，用智慧的话让我知道我每天征战的是什么，也知道你要给我的是什么。一切如戏，在你的爱里宽恕饶恕所有的过去，我求你谦卑就被应许。一切如戏，你心情幻境，连尽人错回头的心，怜悯放下骄傲自我的原因，我心我心我心安息在你的智慧里，我心我心我心每日用心造的原因。一切如戏，你心情幻境，错回头的心，怜悯放下骄傲自我的原因，除旧布新，日新又新，与你同行。我心我心我心安息在你的智慧里，我心我心我心每日用心造的原因，与你同行。
小心，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吧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排球小将，
今天我们练习扣球技巧，大家一个一个的排成直线等候扣球。一向啊自命力度强大的大块头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在四号位上扣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斜线球。哎呀，可惜冲力太大了，扣球之后整个人冲上网前，上半身竟然挂在网上，几乎要把网拉了下来。
现在过来过来。
哦，
扣球的时候最重要是大家要留意什么哈？
跳得够高，扣球时要有力。
哎，大块头，刚才呢你就是力度过大哈。哎，算算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够高够有力还不够，还要够准。
嗯，比较接近了。有没有队员可以再补充一下什么叫做够准呢？
哎，我来。要跳起之后在空中的最高击球。
好，你们过来看看哈。那小娟，
哦，
你就站在三号托球的地方。
哦，
我就到四号位的位置。
嗯，
你传球过来要高一点。
哦，嘿，
小娟按照教练的吩咐把球用上手托起，当球刚刚离开他的手，教练没有接球，而是随即地低下头来，用指头指向地上的某一个位置，眼睛一直注视着那里。然后呢，砰，那个球刚好落在教练用指头指着的那个位置上，丝毫不差。
来吧来吧，小娟，再试一个。记住，球要高一点，让它可以在空中多留一点时间。
是。
小娟再把球托起来，虽然每一次的高度也差不多，可是呢落点却不一样。不过教练每一次都是在那个球刚刚离开小娟的双手的一刹那，就随即低下头来指着那个球的预期的落点，百发百中。
哇，好准啊。
好，大家看到吗？我们学打排球啊，就必须掌握排球的基本规律，像我刚才所示范的，是让你们知道，其实当小娟传球的那一刹间，我已经留意到她的力度、传球的角度，所以根据这两点，我知道球的方向、球的轨迹。而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这个球的轨迹呢是不变的，所以我就可以清楚地来判断这个球的落点了。
嗯，教练的意思是说，只要我能够早一点留意到球在空中的轨迹，然后呢判断球的落点，那我们就不会在不适当的位置起跳，那扣球的时候就更准了，又不会碰到网上了。
嗯，这么说，其实任何的接球动作都应该预早判断球的落点哦，要不然就不能够拿到最好的位置来接球了，对不对？
好，说得对哈。那打排球呢有一定的规律的，排球的方向啦、力度、落点都是可以透过细心的观察还有经验来掌握到的哈。事实上呢，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也像排球这个运动一样是有一定的规律的，那这些秩序已经透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和圣经明明地告诉了我们，为了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晓得用谦卑的心来生活呢，那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起初神创造世界的美好了。
运动之中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的原则，比如是抛物线、时间和速度的关系等等。没想到啊，物理课本上那些枯燥的定理跟算术在排球的练习上面也能够应用得到。我呢要好好的学物理，努力的练排球。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和组员本，已获授权改编使用。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
喂，田姊妹你好吗？
谢谢周师母对我们的关心，前几年心灵上特别痛苦，生活上也特别让我感觉到愁苦，我总是从那个困境当中走不出来。我2岁的时候母亲就带我信耶稣了，19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受洗，那时候不太懂受洗是什么意思， 受洗前好像是也没上什么课啊，受洗之后我的生命完全没有圣灵的光照，也没有改变。到20岁就进入了婚姻，婚姻嘛也不懂婚姻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婚姻是该怎么去走，责任怎么去负，我根本都什么都不懂。婚姻也不太好，对神也不认识，我就选择了离婚。我特别的感觉到我很亏欠神，因为我母亲她也是在教会里做服事讲道嘛，
嗯，
但是我对主不认识，我真的很羞辱主的名。
多少次奇妙的恩典临到平凡不配的我。
现在通过听这个空中辅导，周师母还有很多牧师在讲解这个神的大能，婚前辅导让我从内心里得到了改变，不是像以前，以前我是表面上是信耶稣，我内心里根本都没有信耶稣，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犯什么罪就犯什么罪，圣经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想去看也不想读，拿起来圣经看一下就放在那里，也不去思考，也不去在生活当中去表现，
是，
所以那时候我活得很痛苦。第二次婚姻，我的婆婆家都是拜偶像不信的，婆婆是个多事的人，她常常在我丈夫面前说我不好，说我怎么怎么，我丈夫就跟我生气，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活得很痛苦。第一次婚姻是那么的糟糕，第二次婚姻怎么都是找不到合心意的对象，我的眼睛都哭的就是出了毛病，我还没有真正回到耶稣面前，我都是特别责怪我自己，还打过我自己，我说别人的人生怎么都会看得这么清楚，我说我对人对事我看得一点都不清楚，我活得真的很痛苦，所以我要坚决，我就坚持，我说我要一定要打电话，我打电话，我让周师母为我代求，我说我真的活得很累，我说我的母亲年龄也大，她在农村教会做服事，也是对神认识的比较少，也没有上过好好上过神学，作为儿女我选择离婚也是非常不荣耀神，这一次我说只要神能光照我，我说我一定要好好悔改。
我虽不能靠着脚能胜过软弱，胜过失落，
在这里我真的要为主做见证，我是从内心的悔改，我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你们的带导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姐姐她特别有学问有知识，她也看到了我的改变，她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信耶稣我没有耶稣的生命，我真的是没有耶稣的生命，什么罪我都犯过，我真的想到这的时候我真的很后悔，但是我很感恩，感恩有这个电台，良友电台，周师母还有周牧子还有许多的工人在灵命上让我们得到了照旧，我说我一定要立志，我一定要从内心悔改，无论在生活当中有多苦有多难我都要跟随耶稣。在我们这里开这个19大，我们这河南这个教会他们不让这个18岁以下的儿童进入教会，我的姐姐说，她说你不要信耶稣走迷了，我说不会的，信耶稣是爱国爱教的，我没有走迷路了，我没有走迷路，我说你可以看我的行为，你可以看我的表现，
对，
我经常把这个节目介绍给他，我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找周师母，可以信仰的问题你又可以疑惑的问题你都可以给他打电话直接可以问他，我的姐姐也不反对，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做见证。
田姊妹非常高兴听到你这样的一个分享生命的改变，真正的信耶稣我们不是口头上叫人家信主，而是让人家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看到耶稣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说起初发现你的丈夫什么都听婆婆的时候呢，心里面也很难过，你们现在的情况好一点吗？
以前常常吵架，我心里都是特别恨他，为什么我对你又不是不好，为什么你要听婆婆的话给我吵架，我就是听你们讲要和他沟通，我就单独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叫他坐下来，我和他给他沟通，我就给他讲，我说你为什么听婆婆的话，我就告诉我丈夫，我说如果我对 你不好，你可以骂我，你可以说我，但是因为婆婆说过什么话，你就回来给我吵架。我说我很伤心，我说这日子怎么过？通过你们的带导，现在我的心改变了很多，我不再看他的错，我不再和他去吵架。当时他给我吵架的时候，我就走开，我就祷告神，我说婚姻是付出不是享受。
对，
你的那句话周师母我都记到心上了。我以前总认为着想让丈夫对我好，想让丈夫给我所要的一切，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所想要的，都是不是我得到的。自从听过那一次你讲，我都把它记下来，我每天都在思想，我也祷告，为我的婚姻祷告。你真的是太感谢神了，太感谢上帝了，能有这个电台，这个节目，这个空中辅导，对我们的家庭婚姻人际关系都有很大的帮助，
是
太感谢神了。
星星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越觉甘甜。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姊妹。
哎，你好，这是黄老师吗？
我是黄家妍老师，你好。
你好。
啊，很高兴跟你连线哈。
嗯。
对，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通过姊妹他们经常听你这个空中辅导，他们把电话告诉我的，我才跟你们联系的。
嗯，很好啊。那你今天是想跟我们谈关于家庭的问题吗？
对。
嗯，那你说说看。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跟我丈夫结婚30年了。
嗯。
但是他一直不相信我，都会猜疑我，怀疑我。他不许我跟男人在一起讲话、聊天。就是我不是说在就是说我们家里有两个亲戚，他就我不能跟人讲话。我们又有男人，我不能跟人讲话。
嗯，
一讲话他就说我给人家有那种关系。
姊妹，你可以跟我多讲一下你家庭背景吗？你说你跟你丈夫结婚很多年，你的丈夫，你跟他有孩子吗？就是说你们俩家庭的那个模式是怎么样的？就是说，
哦，我跟你讲啊、我跟你简单说的。我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有了两个小孩子，后来我们离婚了，离婚了跟这个男的谈的，这个男的我们刚谈的时间，他也就有这种猜疑，会有这种怀疑。我在饭店里面上班，就是我有一个女孩子同事，我们在一起，我们晚上起来回来也迟一点的，在饭店里面回来迟了，他说我跟男人约会去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和他要分手，他就跟我死缠烂打的，不肯跟我分手。他又不肯跟我分手，他现在就糟蹋我，就一直闹到现在。我今天是下了决心，我想和他分手。可是姊妹他们告诉我讲，你请老师们跟你，分解说，你敢请我讲，听你看，我这样的经历才打你们电话，才鼓起勇气打电话。我说我这个事情我不好意思讲，我难以启齿。他说别紧你讲，很老师会会替你解决的。
对呀、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年纪都多大呀？
我60。
哦，那你的丈夫他是比你大几年？
对对，他比我大。对对，他比我大18岁。
很大呀。所以您的丈夫，现任丈夫是你第二位丈夫是不是？
是的是的。哎，对对。
所以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你是有两个孩子，那
对我
对，你现在跟这个丈夫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他也有两个，你也有两个，就你们俩都是二婚。
对，他的爱人不在了，他的爱人，过世了。
哦，是的。那他的孩子有没有给他照顾？就说他们还有联系吗？
嗯，他孩子是挺好的，他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成家了，他们挺好的，他们条件也是蛮好的，他们小孩子对我还是挺好的。
嗯，
我们虽然不是母子，我们甚至母子，因为他女儿也是基督徒。
哦，那是不错呀。我这样听起来，你们家、
啊、
你们家的这个、大家都不是说感情不好啊。
对，我们感情是好，但是可是他一直不信任我，就是我不能出去，我要出去了，打个比方，我要上教会去了，我要是迟回来，跟姊妹在教会沟通，我迟回来了，他就问我你上哪去的，你怎么这么迟的，人家回来了，就审问我，那下面就下菜去了。
我想问一下姊妹啊，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比较对你的不信任，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我跟他谈的事情，他就不信任了，不信任我不想跟他谈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分不了手啊。
你的意思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多疑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他一直就不放心我。
但是你们就这样已经结婚很多年，就是说他一直怀疑你，但是也一直相处这么多年了。
对对对对对对。
他还是到现在还是经常不相信你，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不相信你以后他会做什么？他只会骂你或者什么什么？
他会骂我，他骂我很毒的，他骂我很难听的。
那他有没有出手啊？有没有家暴啊？
嗯，不家暴。他不家暴，只有我有时候他骂我的时候，我打过他两次。我想想，我是基督徒，打过也去认罪。我去跟那个老父亲那个烧饭的时候，老父亲那个我给他买菜的时候，就是买菜，我带了个老太太去买菜，后来把鸡子丢了个杀过了，忘记了没有拿回来。我跟老太太弄，我吃过饭了，我去再去拿一，啊，就说我回来吃了。
嗯，
我到哪里去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不相信，我就带你去问那个大妈，问那个就是我照顾到那个老太太。她说小梅子是，她就讲了，她说她是跟我去拿去到菜场去拿，买菜的菜买丢了过了。后我带她去，她跟我一起去到那个我照顾的那家子去了。那家子老太太就说她是跟我拿菜去了。我忍不住了，我就上去打她，我连打一架。也不为事，就为这个事情，他就是不信任我。
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说我回来吃了。这个是秦岭的事情，像秦岭下来连三年了，四年了，下来四年了。
所以呢，姊妹，你跟你先生沟通呢，最大的一个阻碍是不是就是他不相信你？那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对对对对，
他其他的他对你也很好，或是不是这样呢？
嗯嗯，对对对对。嗯，
你有没有问过你先生为什么他不相信你？就是说是什么原因？从他一开始跟你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害怕你离开他。
不是，我跟他沟通过了，我说你不要这样猜疑我。
嗯，
我对这个婚姻重视的。我说。我又是做礼拜的，我又是他当初不相信我的时候，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还没有做礼拜呢，我为了他，我让他相信我，我去做礼拜的，我才归向主的。我说我既归向主了，我不会做这种事，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说神会责打我的，神会责打我。
嗯，
我说你不打我，上帝会打我的。
你问过他？
他说
他说什么？
我跟他讲的。
嗯，好。
他始终不相信啊，他始终不相信。现在我退休了拿一千把块钱，我以前没有退休的时候他跟我交保险，我用钱他都在查我账。
嗯，
我说他现在不查，现在还在查我账，这是小事情，查账是小事情，我还能容忍。唯一就是对婚姻这一块他就是不信任我， 他不信任我，他三万五是老，我现在是住在是娘家，我房子拆迁了，是他单位房子拆迁了，我现在住在娘家。我娘家的我弟媳妇的弟媳妇，我住在我兄弟家里面，兄弟家里面除过端午节过节了，他的亲家母和亲家公都来吃饭，都来过节，他看人家来气，去看我不顺眼，也看人家不顺眼。但是我中午吃饭我都没有上桌，我提心吊胆的。王老师，我吃饭我提心吊胆，我都不敢跟人讲话，我过得这个生活过得太下贱了。
嗯，
他不理解我，他在侮辱，还在糟蹋我。我这种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我不知道怎么这条路怎么走。我给你们讲，我诉苦，我说这个十字架我实在背不动了，我不想背了。
嗯，你的这个事情呢，有没有曾经跟你的儿女，就是跟他们分享过？比如是他的孩子，还有你自个儿的孩子，你有这些机会跟儿女谈过吗？
他谈过的，他儿女知道，他的儿子和女儿都不相信，都不相信那里爸爸说的话，说了我父亲精神有问题。我们这次端午节闹过的时候，他女儿说等我这个儿子，我的小外甥子是他的外甥子，正在高中毕业了，
嗯，
现在是找工作，找就是说找学校去看分子信出来。他说你等我们回来，把小孩子安排好了，我们回来给你们解决这个事情。
嗯，
可是女儿一次次解决都不成功。
嗯，
他说女儿帮我说话，他骂女儿。
嗯，
他骂女儿，女儿肯定跪在身边求我。我跟他分手的时候，女儿就求过我了。
求你什么？
可是我说我要跟你父亲过，我不是过一天两天，我要跟他，是下半辈子要过下去。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他的儿女其实也站在你那边的，是吧？
对。对，
因为这很重要的，因为我要先问你的意思是要让你看到呢，其实在这个环境当中，要感恩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不是一个人面对，嗯，就说他的儿女其实也知道爸爸的精神状况似乎不是太健康，然后他们也是站在你那边，知道你也是受委屈的。所以呢，你不是孤单一个去面对这个事情。那这个首先要让姊妹看到，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要感恩，因为在家庭当中，如果有一个鼓励，或者是有一个陪伴，就算姊妹今天你真的是跟你的丈夫又有这个吵架了，你还是可以找到，你的家人可以来了解你，或者是可以去听你说你的委屈，而他们也相信你的，对吧？
嗯嗯，
对呀、因为呢，我知道，对，因为姊妹，因为呢，知道你是很痛苦呢，因为你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去问过他为什么会，一直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一直对你没有信任，是不是他以前曾经小的时候或原生家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是一直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结果他在一段关系当中他就一直会害怕，特别是他的太太，因为他所有的安全感都放在你的身上了，他会很害怕你离开他，而且他会，因为他已经70多岁的老人了，我可以告诉你啊，他的固执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个他不会改变的，除非他的身体的状况啊，就是有问题，比如是他已经有病了，有一些老人呢，他到了这个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在病床上了，他就没有力气再去想东想西了，他才会有一些时刻会回到好像那个 小孩一样的那个状态，他就不会再这样去怀疑你。可是如果现在你的先生啊，他还是一个健康的老人，只是说有因为他的里面呢、啊，我们说很复杂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这么没有安全感？这个一定要去了解他的以前，他以前是不是有一些经历让他会这样子。所以这个你现在跟你的先生沟通的时候，你要想一件事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病人呐、啊，因为他里面有一些东西他不健康的，如果他是正常或者健康的，他不会这样去怀疑一个人的。所以当你跟他有这些沟通的时候，你会痛苦的，的确是的，可是你也要知道他是有病的。所以呢，现在你们已经年纪那么大了，以后你们彼此之间只有彼此，因为你的以后健康或者是你们的健况越来越差的时候，你们就必须要去扶持彼此。所以我是建议姊妹就说我们还是需要有老伴的嘛，对吗？就是你也会连脑，他也会连脑，对对。就是现在你们年纪也不少了，我们就先不要想说要去离开他什么的，因为你们是需要彼此在身边的，不是只有他需要你，你也需要他。真的，因为你以后还会连脑的时候，谁来照顾你啊？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但是你也要知道，现在是你很痛苦，因为他用一个不健康的方式跟你沟通，但是我希望说，姊妹呢，我是希望你要把这件事呢，你也要去了解多一点点，现在是不是真的你的先生的精神状态啊？有没有一些需要他要去看？一些我们说是老人科嘛，因为有些老人呢、啊，他们越来越固执呢，是因为他的脑啊，他的脑退化了。对对对，有一些他有你要观察他除了这个对你不相信，他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是退化了？比如很健忘啊，比如对呀、啊，不是只有怀疑你啊，可能怀疑其他人呢、啊。会不会呢？
你话说，你听我讲，老师，他第一，他很健康，他身体很好。像我这个功能，心功能没有了，他还有这个心功能，就是要求我们也不答应，他就来侮辱我，就是糟蹋我，他就心里不高兴。但是那我有时候祷告给神，求神帮助我，能接纳他。但是我们是初五，我们初四的晚上还在这过性生活里，周五就开始吵架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现在没事他就看电视，看老年人征婚，又看那个叫抖音上面，就是情感主播，他就看了这些，看了不公平，他就在里面骂绝。那个老年征婚时候，他讲说我也能上去，我也想说我上去也能找到，他就这样。你说他自卑，他也不自卑，他就是这种自高自大。
对呀、啊，自高自大也是一个问题呀、
啊。对呀、啊，
这个也是一种心理的不平衡的其中一个状态来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是需要被帮助，一定是的，因为这个人他没有看到他的那个问题所在，而且你刚刚也说了一点啊，你一直跟他这个沟通呢，他会用一个很毒的话来伤害你啊，其实这个呢，姊妹你也要给你的丈夫知道呢，他讲这些话对你来说是一个伤害，因为你一直如果容忍让他一直骂。他就不会有一个意识说，哎呀，原来我这样子是伤害了你。你要跟他坦白讲，你其实讲这些话，我很受伤。 所以请你不要再用这些话来跟我说话了，我真的是觉得很受伤。你有没有跟他表达过啊？
我他这个端午节捡了个花下去，我就跟他是这样说，他跟下个时候他就发怒了，发怒，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你这不是你人呢，我说你发这个声音，我说我哪里对不起你啊，我说你这样伤害我。
嗯，对呀。
他说你不要说，你要跟沟通，他说你不要说了，你越说越乱，你越说越迷糊，你又说他不你做这个事，你又说他又不信任你，我只好闭口不讲。
我觉得，
但是有时候你给他折磨死，你不讲，他说你呢，你不讲，那你做了这个事情，你有了这个事情，你不敢吭声了。说你，说有时候你要跟他连吵起来，说你有这个事，你做事你还明目张胆的，你还嘴还厉害。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做好。
我是觉得说啊，你第一呢。我们先一样来吧。就说当他用一些很毒的话来骂你的时候啊，嗯
嗯，
我们先针对这一点啊，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的这一句什么什么什么话，很让我觉得很受伤。如果今天是我说这句话来对待你的话，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受伤？我觉得是姊妹，你跟他的沟通里面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你要学一点，就是说不是只跟他对骂，下次如果他再用这个很毒的话来骂你啊，其实你可以呢把它写下来，或者是录音呢、啊、用手机录下来、
嗯、
你可以回放给他听的，然后就问他吧。你听你刚刚骂我的这些话，现在你听你有什么感觉？其实这个呢是其中一个方式，让这个人呢可以了解他很不理性的在跟你谈这些话呢，他其实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
对对对，
所以你做这个事情其实是要让他知道他说的这些话的破坏力，因为他一直在破坏你。可是如果现在你回放给他听的时候呢，其实是让他知道这个话对他也有破坏力，这个人需要知道他所说的话是有破坏力的。当他意识到他一直这样骂你骂了30年哦，他才会了解、嗯、哦，原来你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痛苦当中。可能这个方法是有点可笑，可是这个方法是有它的用处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再骂你啊，但是呢我先针对这一点啊、
嗯、
要先让这个自高自大的人呢知道他所说的话呢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要想说要改变他，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接近80岁哦。
对对。
这个不可能改变的，除非有一天他真的是已经病到一个地步，
嗯嗯，
他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再骂人了。
嗯
啊，因为时间关系哈，这样子吧，姊妹啊，我们会继续的跟进你的情况、
嗯。
我是希望你可以再打电话跟我们继续了解你的状况，所以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跟你继续联系，好不好？我们再了解一下，下一次再有一些情形的时候，你再发现，有什么事情你是可以帮助这个人呐、啊，更加的了解自己的问题在哪儿。而你这个时候你也要祷告，就说你自己也要有能力面对这个人对你的一些伤害，要求主给你这样的一个智慧。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你的家人也站在你那边。
我觉得他们站在我这边是不错，但是他们不能替我解决，但我们他不能帮我，就是说我们要再去生活了，因为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给小孩子带来负担，我也不想忙了。
其实也不是的，姊妹，我觉得说哈，你要改变一个想法，你的孩子很爱你的，你跟他们说呢，他们也愿意帮助你的，不要觉得说烦他们，不要觉得说太烦他们了，但是你自个儿也很需要被关顾跟关心，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难以启齿，我觉得我们又是 又是第二次组成家庭，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觉得我真的不好一直在说，我自己不知道。你这种事情经常跟小孩子讲，小孩子讲你们这老两个老人，哎呀真要人烦神，因为两个老人都没有话说，一说下去这种话题，那你们年龄还不如早早分离。我要是做女儿，要我娘不早早的分离，你们得那个何必过这种生受气的日子，过这种生活
这样吧，
太压抑了。
知道的，姊妹，这样吧，因为呢，我后面还有电话呢，所以今天呢，我先跟你这样谈到这，但是我们会继续跟你联系，我们再看再想有什么方法帮助你们改善一下现在的情况哈，好吗？好的，谢谢姊妹啊。
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靠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是一些小事。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以下就是我们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时间。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听到了这位田姊妹的见证，另外我们也听到了一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现在的需要。虽然她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很感恩，就是上帝没有忘记她，还透过身边的这个弟兄姊妹介绍了我们的节目给她听。那她跟她的丈夫呢，都是二婚，大家的年纪已经大了，经常呢就是她的丈夫呢有对她怀疑，也不让她跟异性沟通，自己感觉很痛苦。我们还是建议呢姊妹不要放弃这个婚姻，也要呢真的是要了解她的丈夫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求主来继续的看顾姊妹，让她找到方式呢怎么样跟她的丈夫来沟通，我们一同的为她的需要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听到了这位姊妹的需要，真的她跟丈夫的相处当中存在了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确是不容易的。主啊，我们也真的求你帮助姊妹她不要放弃，特别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可能尝试过以后好像没有什么改进的时候呢，就很想要把这个关系放下。可是主啊，我们求你呢让姊妹的心可以改变过来，特别让圣灵光照她的内心，让她知道呢她不是孤单的，她是可以有方法去跟她的丈夫沟通。同时求主呢也要打开她丈夫内心的那个锁，有可能她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于心中的一些可能是心理上的疑难或是问题，也许她需要去寻找这个辅导来帮助。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会有谭心师母跟我一起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请大家留意收听。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